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在时事评论时段，您将听到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然后再次为您播送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里将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最后的神传文化栏目里为您讲述关于忍的中西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2006年，当由海外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共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情时，大多数善良的人是无法相信的。可是15年后的今天，存在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实已经被很多人承认了，而且甚至还深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 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年近八旬的郭连清被网判四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吉林赵秀兰上诉，黑龙江刘荣聘在江苏遭受三年半冤狱折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年近80岁的老太太郭连清9月6日再次遭平川国宝白银区法院绑架，被非法判三年半，因不签四书又加刑半年，共四年。2020年3月份，郭连清老人因为给学生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平川国宝大队起诉到白银区检察院。检察院说，郭连清练法轮功屡教不改，视为重点，送白银区法院。2021年5月，郭连清被非法开庭，法院强加给他好多罪名，郭连清不承认，法院胁迫他的女儿签所谓四书，暂时休庭。郭连清回家后，平川区国宝大队王朝彪和队长王某多次威胁恐吓他，不让上明慧网曝光他们的恶行，说要是曝光叫你有好看的。郭连清是白银市平川区133煤田地质勘探队家属，他以前曾患多种疾病，特别是神经衰弱和心脏病，要不离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休克了。自从1997年修炼了法轮功后，不到半年时间，各种疾病不治而愈，郭连清变得精神开朗，尝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郭连清因坚定修炼和讲法轮功的真相，曾于2000年、2005年、2014年被中共非法判刑。在2014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时，郭连清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被送进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赵秀兰女士2021年7月被德惠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赵秀兰已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立案， 法官臧万成。赵秀兰现年66岁，是一名退休的高中教师，教书育人，知礼明德。他于2020年7月15日被当地国保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经一年零两个月。他于2021年4月9日遭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决五年。然而从孩子记事时期，赵秀兰总是被病魔缠身，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夏季三伏天也要穿着棉裤侧躺在家中的火炕上。那时才40岁左右，就被病痛折磨得像个老人了。为了治疗疾病，赵秀兰看过中医，家中总是熬制着各种方子的汤剂，也吃着大把大把的西医药片，还做过外科手术，开刀动骨仍然没有效果，到头来药毒反噬，赵秀兰终日干呕，日渐消瘦，身心都备受煎熬。后来周围邻居有练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的，赵秀兰当时是拄着拐棍去屯里的练功点的。神奇的是，没过多久，赵秀兰真的一点点变好了，双腿居然可以打坐，健步如飞。而今已经60多岁的人，在没被关押迫害之前，一直是骑着自行车往来的。赵秀兰受益于法轮功，自然想把美好与世人分享。可是就因为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民众，就屡次被中共抓捕迫害。德惠法院主审赵秀兰一案的法官王荣富公然违法，不允许律师上庭辩护，不允许家属旁听，公然叫嚣杀人犯可以辩护，法轮功不能辩护。目前赵秀兰已经上诉，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经受理立案。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法轮功学员刘荣品先生被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受尽了折磨，于2021年7月13日从苏州监狱期满回到家中。现年62岁的刘荣品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经历了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的迫害，被电击，穿约束衣，坐带包的小板凳，蹲马步，超负荷的体罚，恶行，牙刷拔各手指，夹子夹腿，用铁丝扎，抹辣椒水，群殴等。刘荣品曾一度被折磨得脱了相，只剩下两只眼睛突出出来，两腿两脚都浮肿，鞋都穿不进去，生命到了极限。刘荣品曾患有胃病、风湿关节炎等，他每一个手指关节都疼，早上起来就吐，头也是一天迷迷糊糊的。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病都不知不觉的好了。他修炼前工厂有啥，家里就有啥，如铁管子、暖气片等。学大法后，他不再这样做了，道德品质在不断提升。后来刘荣品去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江苏省苏州市，为了那里的百姓能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刘荣品在苏州市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刘荣品在经历了三年半的迫害后九死一生。2021年7月13日刘荣品从苏州监狱期满回到家中。刘荣品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个缩影，有的可能比这更残酷，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看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不要被其所蛊惑，请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缅会网报道，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2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参加交流会的有来自法国各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来自美国、瑞士、荷兰、德国、芬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学员。17位发言者分别讲述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的社区和家庭中的修炼心路，还有在面对病业和生死攸关之际，师父和法轮大法引领并保护着他们闯过关难的故事，师尊的无量慈悲和修炼人关键时刻发出的坚定正念，让很多与会的学员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念。身为幼儿教师的劳伦斯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已有7年时间，自从得法后，她更加感到作为一名老师的责任重大，她经常向孩子们讲授要按真善人做人的道理。有时遇到学生的家长时，他们会很开心地告诉他说，真善人的普世价值一直是全家人遵守的原则，他们如果有时做不到或者没按照做的时候，孩子们会提醒他们。每当听到这些话时，劳伦斯都会很受鼓舞。他说，我发现持之以恒地这样做下去时，我的学生在面对矛盾时能主动善意化解的行为，让我的其他同事也开始这样做了。劳伦斯把真善人的理念融到教学中的做法已经被校方接受，现在他所在学校不同年龄的班级之间，老师们共同合作，把法轮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比如第一个3年教学计划，以改善校园氛围和游艺身心健康为主题，已经采用了法轮功的理念教育孩子。3年后，接下来的教学中，他的同事们很自然地会继续把法轮功纳入他们的教学计划。通过口耳相传，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知道，劳伦斯每年都在教学生练打坐，所以这已经成为学校里很自然的事了。何女士9岁开始就和母亲一起修炼，今年已33岁。她感激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处处都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保护，经历了很多神奇，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在自己根本没有投简历的情况下，世界著名品牌聘用了她做服装版型设计师，在居留证快过期时，意外获得10年居留卡等等。何女士在感谢师父慈悲保护的同时，不忘自己的使命，凡是参与的项目，她都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地做好。当全球爆发瘟疫后，她每天在电话平台上向中国人打电话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规劝善良的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劝退人数每天都很稳定，电话那方的中国人向她要大法书，询问修炼的更多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58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
请听时事评论。政法官员说，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日。这是今年3月份时候的事。一家店的老板，我们就称呼他为老王好了。老王曾在文革中是红卫兵，还是个造反派的头头，官职曾一度升至县革委会主任。那时候他带着人到处造反搞武斗，一度风光无限。没想到文革一结束，他就被判重刑，成了中共的替罪羊，而被抓进了监狱。当老王度过多年不堪回首的牢狱生活后，他算彻底明白了共产党政治的无情和肮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卸磨杀驴是常事。老王从此决定洗心革面，再不碰政治了。于是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超市，准备以此度过余生。今年3月中旬，一个级别较高的政法系统官员到老王的店里闲聊几句后，
得知老王过去的政坛经历，仿佛遇到了知音，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位政法高官悄悄对老王说，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了。老王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讲事情的由来。这个政法高官说，经过去年试点之后，2月27日已经正式启动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工作，说要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紧接着又开通了12337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还公布了举报电话，举报的门槛和难度大大降低，普通老百姓通过手机、计算机动动手指头就可以举报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既可以实名举报，也可以匿名举报，不但可以举报现在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还可以举报多年前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倒查。现在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很紧张，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他低声讲，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他深有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列举了最高检网站公布的政法人员的12项专属罪名，他说这简直就像文革一样，当权者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不断地发动各种整人运动，挑动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被利用来整人的那部分在被利用完之后随时又被另一部分人整。这个政法官员还告诉老王，他以前受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宣传的蒙蔽，曾经多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和稳定，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一味隐瞒疫情真相，打压披露真相的正义人士，种种倒行逆施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疫情爆发后，中共不但不反思和道歉，反而宣传什么大国抗疫，利用疫情继续欺骗老百姓，为自己脸上贴金。在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小区民众大声喊，假的，都是假的。当时这个政法高官也在场，这给他很大的震撼。相反，他在武汉期间却看到一些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痊愈了。尤其是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个村凡是念诵了九字真言的人都好了。在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终于如梦初醒，和家人纷纷做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王感慨地说，中共历来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最典型的就是文革。曾经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文革刚结束就在恐惧中畏罪自杀，另外有700多名文革中积极整人的警察和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老王说他自己就是明证，还好总算从监狱中活着出来了，还能够告诉别人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了。是啊，本来整顿一下政法系统，纠正一下政法系统中的乱象，也可以说是好事，但中共搞的教育整顿政法队伍并不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普通老百姓着想，也不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和权力稳固，继续维持其邪恶统治。 中共党魁在讲话中公开宣称，整顿政法系统的目的就是要政法机关达到所谓的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所谓的教育就是用篡改后颠倒黑白的党史进行洗脑，迷惑广大政法人员继续为中共卖命。中共从来没有把法律当回事，法律从来都是中共用来整治老百姓的工具。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一直在干着各种坏事、恶事，尤其是在迫害法轮功以来的22年中，纵容指使各级政法机关肆意践踏法律、破坏法治，公开叫嚣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全国的各级政法机关用尽一切邪恶残暴的手段对付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劳教、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洗脑班等黑窝被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多人被打伤、打残、打死、逼疯、强奸，甚至被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沦为了罪恶的帮凶，泯灭了人性。目前中国法治的倒退、道德的沦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的目无法纪以及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完全是中共一手培养出来的，政法系统的溃烂混乱也完全是中共纵容造成的。中共现在却反过来鼓吹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骨疗毒，清除什么害群之马，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中共才是害群之马，中共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和罪恶的源头。中共邪党一直在干着各种残害老百姓的罪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受到迫害的可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其实那些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人员也是在被迫害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亘古不变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如果不悔改，肯定是要遭到各种各样的恶报的，无论官职大小，只是迟早的事。明慧网报道的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达数万起，报应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被查办判刑，有的是恶病缠身，有的暴病而亡，有的遭遇车祸不可胜数，有的不但自己遭报，还要累及家人子女后代。典型的有周永康、薄熙来、罗京、李东生等。即使能侥幸逃脱人间惩处，但是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干的什么事都逃不过上天的明察秋毫。明慧网曾经报道，有个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法官在死后又活了过来，告诉来追悼他的同事，他因为迫害法轮功马上要到地狱受刑偿还，他告诫同事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也要到地狱受苦偿还迫害法轮功造下的罪恶。说完他就死了。明慧网今年2月8日登载了一件真人真事，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的法轮功学员程德富在2011年曾经阴差阳错地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回到阳间，他讲述了他在阴间的所见所闻。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的人员正在地狱遭到各种惨烈的刑罚，有的被鳄鱼、狮子等猛兽撕咬，有的被刀子割肉，有的被钢钎穿腰。这些人痛苦凄厉的哀嚎求饶，但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悔恨极了。那些人曾经在人世间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但是到了阴间却凄惨无比，而程德富所看到的只是阴间最轻的几种刑罚，都已经让人惊骇不已。那18层地狱不知道又是怎样的惨状呢？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共政法系统人员正在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希望更多政法人员能迷途知返，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为您讲述一个曾经的白血病患者是怎么越活越健康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医生判了他死刑，他却越活越健康。2006年初的一天，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一家医院里面，一个30多岁的男子惊慌失措地冲进医生的办公室喊道，医生，我老婆晕过去了，求求你赶快救救她吧。医生坐那儿没动，只是无奈地说了一句，去给你老婆准备后事吧。男子急了，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了出来。这个男子的患病妻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当时得的是白血病，在医生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10几年过去了，她不仅健健康康地活着，还越来越漂亮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吧。我生长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就叫我贾小玲吧。2005年我来到一个大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还当上了车间的小头头。我丈夫买了一辆小型货车赶出租，儿子上幼儿园。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都很满意，周围的人也很羡慕我。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2005年底我却得了白血病。在我们单位前后已经有4个人得了这个病，相继死去了。因为在大城市消费不起，我回到老家治疗。刚回去的时候我生活还能自理，后来我就水米不进了。一天在医院里我昏了过去，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丈夫扯着衣服领子把医生拽出办公室的那一幕。医生无奈之下只好给我输氧气。我醒了过来，看到弟弟在嚎啕大哭，丈夫还在跟医生吵，让医院帮忙联系120救护车转院到市内大医院治疗。尽管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了，但是也同情家属，没有和我丈夫吵，在丈夫的坚持下联系到了120。120的司机来了也表示同情，然而司机也说没有必要了，有可能开到半道就得往回开，但丈夫坚持要送我去大医院。司机想了想还是答应了。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丈夫打电话通知家人准备钱，家人赶紧出去到处找人借，5元10元也不嫌弃， 借了一大包。我妈还把自己攒的20000多防老钱拿出来了。我两个姐姐不同意，说让大伙儿先帮帮再说。在我转院之前，有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告诉我，千万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这位朋友以前也给我讲过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我有好处。可是我以前听的都是电视上讲的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所以心里很排斥，并没有把这个朋友的叮嘱当回事。我丈夫也说，医学上都解释不了，念那几个字就好了吗？然而这时的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出于本能的保命心理，我时不时的就念几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达市内大医院已经是半夜了，抢救完了以后，医生把家属找去说，我的情况很不乐观，血小板只剩10000多，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天医院下来催款单，入院的时候交的10000多元已经花光了，医院每隔一天给患者验一次血。主治医生让我丈夫上血库去给我买血，说我入院的时候输的 400cc 的血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自己的身体没有造血的迹象， 100cc 血那时是600元， 400cc 血就是2400元，自己拿现金去血库提。我心疼钱不同意，那几天花的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问主治医师能不能从食物上补呢，其实我也只能喝个小米粥，嘴里都烂了。主治医师说不行，他告诉我人出血全靠血小板凝固止血，体外出血可以帮你包扎，如果内出血就危险了，还建议我去特护病房，因为我身体没有免疫力怕传染。我不同意，医生无奈地走了。在我入院的几天里，丈夫跟医生吵了好几架，输血的时候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传染甲肝乙肝艾滋病，做骨穿腰穿的时候又要家属签字，说有可能瘫痪，有可能成植物人，有可能死亡。我丈夫提出疑问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家属签字我们就做，不签字我们就不做。我丈夫压抑的恨不得从医院的13楼跳下去，一了百了。一天，丈夫在走廊里抽闷烟的时候，遇上了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他告诉我丈夫，他自己以前是个老药篓子了，练法轮功以后14年没吃过一片药。他的邻居原来是白血病人，很相信大法，也是14年没吃一片药了，人还活得好好的。丈夫回来说给我听，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念。于是我和丈夫就一起念着九字真言。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天在验血的时候，我的血小板上升到了8万，病情稳定了。我和丈夫是又惊又喜。医院有个退休返聘的老教授，亲自领着一帮医生到病房问我是吃什么补品补的。他说他接触血液病患者40多年了，没有一例这么乐观的。我当时因为害怕没敢说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的，但我心里知道是因为念了这九个字病情才得以好转的。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只要想起来就念这九个字。有些药一般的患者用了往往都会有副作用的，但用在我身上什么反应也没有，医生也感到很纳闷。第一次化疗出院之后，我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位告诉我九字真言的朋友也开始教我练功，并让我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到了化疗的时间，我又去医院化疗。医院有个打扫卫生的是信基督教的，说起来他和我还是老乡，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到我们病房打扫卫生的时候劝我信基督教，说基督教如何好。 我没有吱声。第二次他再劝我信教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说，我不信教，我要修炼法轮功。当时他就翻脸了，冲我喊，人家信法轮功的都不上医院，你来干什么？我一下被他噎得一句话都上不来，心想，是呀，我来干什么？于是我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来医院了。出院以后，医生交代每天吃的口服药，我一片也没吃，上千元的药加上病历什么的，全让我给烧了。我丈夫每天出去干活也不知道，到期该去化疗了，我不去化疗，丈夫才知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哭了，打电话对我妈说，你姑娘到期不去化疗，要在家练法轮功，这可不是打麻将啊，这次输了下次赢，这要赌输了可是损失惨重啊。我妈说，她的病咱这家庭也赔不起，比咱有钱的都赔不起，也确实有练法轮功把病练好的，她要练就练吧，当真有那一天，妈不埋怨你。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片药也没吃，身体比20多岁的时候还好。我1米66的个子，过去从来没有超过100斤，如今140多斤，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漂亮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儿子只有6岁，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肠胃不好，经常拉肚子，长得又瘦又小，我就经常给儿子读转法轮，教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没过多久，儿子的肠胃就正常了，等他大了一些，我就教他练功，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现在他已经长成到小伙子了，谁见了他都说他长得协调结实。开运动会，儿子连续3年获得800米的冠军，老师乐得直喊，我太崇拜你啦，体育学习样样优秀啊。他在初二的时候还被评为区3好学生，我和儿子都非常感恩法轮大法，明白一切的美好都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得到的。虽然修炼法轮大法让我和儿子都身心受益，但是丈夫却深受中共灌输的无神论的毒害，对大法总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修大法才绝处逢生的，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4次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绑架，并被中共逼迫放弃信仰。丈夫去医院把我的病历调出来，拿着病历第一时间赶到派出所去要人。他告诉警察，他支持我练法轮功，他感谢大法，大法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家，并告诉警察，他翻过宪法，也看过有关文件，14个邪教中根本就没有法轮功。他质问警察，如果羁押，我妻子的身体出现问题，谁负责？2010年10月，我第3次被绑架，中共把我劫持到千里以外的洗脑班，丈夫把孩子寄养在朋友家，去找督察上信访办，到公安局去告绑架我的警察。在我丈夫找有关方面要人的过程中，有些有良知的警察听了我家的遭遇，眼圈都变红了，眼泪都要下来了，给我丈夫出主意，让他拿着病历直接到非法关押我的地方要人。我丈夫来到洗脑班之后，洗脑班的班长说，人在我们这里我们照顾得挺好，放心吧。我丈夫拍着桌子冲他们大喊，人不犯病谁都能照顾好，犯病的时候医院都照顾不了，你能照顾好吗？我是一个老百姓，你穿的是制服，代表的是国家，你给我签个字证明人在你这儿就行，等人有问题的时候咱们再说。对方不敢签，找来了队长，队长也不敢签字。经过交涉，洗脑班说放人，马上放人。丈夫把我从楼上抱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感应到了神确实存在，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走进大法。丈夫13岁开始抽烟，14岁喝酒，年轻的时候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衣服经常不知道啥时候就扔了，他姑姑气的叫他三彪子，这是我们的地方话，就是傻子的意思。 他爸气地说，你要是把酒戒了，我就把饭都戒了。他家没几个人看上他。丈夫修大法以后，谁也没想到，他把烟酒全都戒掉了。丈夫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他身上的肉都有点松弛了。修炼以后，他身上的肌肉像铁块似的。有一次，他给一个中药店送货，老中医见他身体这么健壮，给他号脉说，你有功夫啊。现在我们一家人和和美美，生活的有滋有味儿。可是谁能想到，我在十几年前因为身患白血病而被医院放弃治疗。就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法轮大法将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拽了回来，给了我健康的身心，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家。法轮大法的洪恩，我和家人无以回报，唯愿更多的有缘人能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身心受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是神传文化栏目。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一个人真正能做到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古人关于忍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不少。下面让我们再来听听关于忍的中西方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几千年后，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受了宫刑后，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史记》，留于后人。其实忍作为一种涵养，意义非常广泛。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这只是一方面，忍还有忍耐、吃苦、吃亏、认识、接受、坚守、责任、成就、贵而不骄、胜而不备、贤而能下、刚而能忍、忍中有舍、有刚柔相济、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叫忍化，处事临危不惧，当机立断，避其锐气，智慧化解的办法，避免正面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郁而化结，伤肝肾，伤肝则易怒，伤肾则致昏，致昏则失言失态。所以说，忍应该是主动的、积极的去承受、去化解，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 先说胯下之辱。北宋苏轼说过，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不是真的勇敢。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给对方以台阶下，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处之淡然，从容对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你个子高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你当真不怕死，就拿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就弯下身去，趴在地上，从他的胯下爬过去。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后来，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并告诉众人说，这是个壮士，当年侮辱我时，我可以杀死他，但杀他没有名目，所以忍了下来，才有今天的成就。年轻人求饶，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了他一个小官。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彰显的是忍者的博大胸怀。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公元前498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有一天，吴王生病了，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说，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大王身体无碍，可以放心疗养。三年后，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甚至更加勤俭，爱戴百姓，安抚官员，训练兵卒。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被封为霸主，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宋国、鲁国等。古今中外，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坚如磐石的信念。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公元前100年，匈奴示好汉朝，愿意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 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渴了就吃雪解渴，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钦佩他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又不愿放他回大汉。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归汉依然遥遥无期。苏武不免有些伤感，似是因此落泪，抬手用衣袖擦拭。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似乎是在安慰他。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他每天拄着汉庭的符节放羊。19年后，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满头白发。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写道：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冬去春来，花开花落，黑发变白发，也不改其节。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最后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以上一小时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